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与我们能够清晨跟众弟兄姊妹能够一同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时候，主啊，也求你愿你保血接近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时候，主啊，求你愿你圣灵向每一个弟兄姊妹心说话，
阿们，
使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都能够得到你的供应。主啊，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接下来时间我们仰望着你。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你。我们感谢赞美，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
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本来想就是写了然后把它打上去，但是现在因为我不懂得操作，真的不好意思，不懂得操作。刚才姐妹弟兄也帮我做，可能他说你 iPad 他也做不来，不知道怎么做，一时做不来，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在这里，大家看不到我所写的那个，在这里也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点遗憾。第21章，我们是从21章开始，第21章看到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去过耶路撒冷很多次，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过他讲，这是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所以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就行了一个神迹，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到对面的村庄去，那边有圈着一批驴驹子，在别的福音书中只说到一批，这里说到两批，但是不管怎样，这都是神所预备的。神会为那些爱慕他、渴慕他的虔诚人所预备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为主所预备的一批驴驹。所以在，其实在旧约，撒迦利亚书那边就有讲到说到锡安的民，你们应当欢喜快乐，你们的王是谦谦和和骑着驴驹子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骑着驴驹子的时候，他是代表着和平的君王，在众人之下他是进耶路撒冷，他是骑着驴进去的，因为当时在中东地区，马大部分都是为做征战用的，很多君王那边的君王都是骑着马，但是我们的主完全不同，他骑着驴，是代表着和平的君，他来到就是为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众人就看到我们主骑上这个驴时候是驴驹时候，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也听到很多福音书人家的讲解，就是骑着驴驹，从来没有骑过的驴驹是很难骑的，但是在主的手下他是很温温顺顺的，因为我们的主是温和的和平的。所以当众人看到主进耶城的时候，就前随后援的来喊着说，何塞纳归荣耀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塞纳。何塞纳在这里是解释着称颂，是称赞主，来赞美主，来拥戴主，他们这些众人拥戴主，拥戴着君王，但是他们也有目的，希望主耶稣以君王身份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另外一方面，我想也是众人在之前我们看到，众人看到主耶稣变饼变鱼的时候，喂饱五千人四千人的时候，他们也希望主耶稣能够以君王身份来供应给他们，所以他这些人就在那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当然到了后面又过了几天，他们看到主不能做的时候，被定罪的时候，同样这些人又在那里说定死，定他十字架，是看到人的心是何等的思方可变，就在几天就变化了。所以其实这是也是应验在诗篇那边，是118篇跟142篇那边说到荣耀称颂归于我们的主。所以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一个先进的圣殿，因为这是神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他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看到殿里面许许多多做买卖的，有汇换银钱的，有买鸽子的，他们住在殿这里面。圣经在十二节里面讲是说在殿里面，其实不是，可能是在殿院子里面，因为做买卖不可以在殿里面，包括主医治病人，那些病人也不可以在殿里面，他可能是在卫宴里面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赶出那些做买卖的，推倒那些汇换银钱的和买鸽子的桌子凳子。主耶稣在这里有一点欢怒了，因为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在接近圣殿。第一次可能在约翰福音那边二章那边有讲叫他们出去，没有把他们推倒，这是第二次。他说主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所以主在那里斥责他们，这有的地方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就是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向神祷告。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因为主是愿做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权柄将这些赶出去的。如果不是权柄，是随便一个人你去赶，把人家的东西推倒，可能他就起来来反抗，但是主是愿做权柄，他们也不敢反抗，就乖乖的走了。所以同时主是非常有权柄有威严的主，又但从另外一面他又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他在殿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病人，有瞎眼的，你十四章说到有瞎眼有瘸腿的，主耶稣就怜悯他们，把他们一一的医治好。所以这一天对耶路撒冷的居民，对所有的人也是一种特别的一天。这一天你看到主耶稣受到众人的前行后随拥戴呼喊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又在圣殿里面将殿里面做一切买卖的掺杂的人全部赶出去，然后又在殿里面医治了那些病人。所以又在殿里面看到孩童们小孩子们在那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些恨主耶稣的文士法利赛祭司长他们就很恼怒。看到第十五节说他们就很恼怒，就问主耶稣说你听见了没有，就是说听见这些小孩子喊着没有。主耶稣就很明确地告诉他，经上记述说要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在那个诗篇那边讲的。主耶稣就明确告诉他，如果这些小孩子不赞美，那个婴孩吃奶口中都要起来开口赞美， 证明说主耶稣他在他们面前证明他是就是弥赛亚，他就是要来的救赎主、救世主，就给他们没有半点隐藏的来讲，他就是神，就是那些来要来的弥，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当后面主那些后面主耶稣受审的时候，他祭司长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主耶稣也毫不隐藏，在任何审判都不开口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开口，他说你说的就是。所以在神这地位上，主耶稣是非常肯定向他们说明的。所以主耶稣然后就回到，可能晚上就回到波大尼，我知道我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波大尼就是马代玛利亚和拉撒路所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晚上就回到波大尼，第二天早上他就又要回城了，又要回到城里面，可能波大尼就在城里面的一个村庄，但是他又要回到城里面，可能又要回到圣殿那边。但是按主是降世为人，按着人的形象，他也跟我们人一样，他也会饿。当他饿的时候，看到有一棵无花果树，有一棵无花果树在那里，但叶子很茂盛，叶子很茂盛，主耶稣在那里寻找果子的时候却寻找不到，所以主耶稣就咒诅了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这里看到主耶稣也借着咒诅无花果树来警告当时以色列的民，因为作为以色列的民是神的选民，他应该很清楚主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不但以色列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接受他，反而想要害他，所以这完全失去了神选民的公义。同时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作为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好好的为主结果子，不然我们就会被主咒诅说百战地图，有叶子外面好看，里面却没有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借助无花果树也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然后主耶稣说到，就是21节说到，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主耶稣说，你们若是祷告，不论向神求向神求什么就必得着，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们要有信心，是不可疑惑的。如果你疑惑，你没有信心，就神就不会成就了。我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家庭聚会中，我们曾经也是好像是都到分享到这个福音书里面，说到我们关于信心，如果像芥菜种一样，就能够叫山挪移开原位。在这里分享，有一个姐妹就来分享一个，他们就在这个聚会中，有个姐妹很有觉得，哎呀，这么好，能够将山移开。她刚刚好，她说，哎，我也回去祷告，因为为什么？她家里也有一棵大树挡在她家门口的正中间，她也希望祷告能够将树移开，所以她也会去祷告，回去祷告。祷告了以后，第二天早上门开起来，啊，看一下树还在那里，他就说什么，他说我就是说了，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看这个就完全信心，他不是真正有信心，他这个是在 什么试探主，根本没有信心来试探主，看看能不能给他成就。像这样的人，神是绝对不可以，不会给他成就的。所以我们千万在祷告时候不要来试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叫我们在求什么，不论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千万不要有疑惑。所以第我这里说的有一点，第三点就是主耶稣的权柄，就是那些长文士、法利赛人或者长老们就来问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就在前面说到赶出那些做买卖的在接近圣殿，所以他就问主，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能做这些事情。但是主耶稣也问，反问他，就是约翰的施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如果他们回答说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就会被百姓可能又是头打了，因为百姓都信约翰是先知。但是如果是说从天上来的，那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信他，主耶稣会更说你为什么不信他，主耶稣是弥赛亚，因为约翰亲自为主做见证。当文士法利赛人曾经问过约翰的时候，说你是基督吗，约翰非常非常肯定说他不是，他说将来要来的一个比他更大的能力，就是约翰替他解鞋带也不配的。主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洗时候，约翰就亲自说，看哪，神，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约翰亲自为主做见证。所以当他们如果承认约翰是先知的时候，主耶稣就更问你为什么不信他是弥赛亚呢，所以他们就很羞耻地说不知道。因为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作为一个祭司长和长老，应该是公会里面领袖，应该可以辨别真假先知了，他们竟然说不知道。所以我们如果一个教会为做真理的，不论是弟兄姐妹真正为做真理，他们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将真理说出来。反而我们看看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长老、祭司长，他们竟然说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说他也不必将他权柄从哪里来告诉他，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还不如外邦人，何必告诉他权柄是从哪里来呢。所以在后面说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环角的头块石头，因为那些祭司长将就像匠人一样来量主耶稣他们所弃的石头，而这块石头就是我们主的环角石头，就是我们的主，他是联络万物，任何万物也都赖于他建立起来的一块基石。如果任何拒绝主的道路的人就会被绊倒，就会跌倒并且跌得粉碎，就像这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谁就会被砸得稀拉烂醉烂碎。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匠人所弃的石头。如果任何人，不管现在或以前或现在，任何人拒绝神主的救恩，有一天他必看到我们的主降临，必看到我们的主是君王，是审判者。所以接下来说到两个儿子的比喻，主耶稣就问着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对大，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他回答说，我不去，后来后悔去了。同样也对小孩子、小儿子说，但小孩子却没有去。小儿子说我去，但后来没去。 他就问他这两个儿子谁遵行父命呢？他们就回答说是大儿子的。他们就回答说是大儿子。主说没错，因为税吏跟娼妓倒信的他。说到他们，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看到税吏和娼妓倒信的他并且被接纳，而他们看见反而却不信了。因为当别的福音书说主耶稣到罪人税吏家里做戏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指着他，他跟罪人一同吃饭，主就很明确地告诉他，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所以主接纳他们，赦免那些人的罪，他们也看到主赦免他们，接纳那些罪人，他们看到以后反而去不信了，所以指出这些人的不是。然后又下面一个是从原主和原户比喻中，我们看到从原主、原户、仆人，我们看到原主就是我们的神，原户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教会的领袖，还有仆人是历届历代的先知，儿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这个比喻中生动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看到他们拒绝了神的救恩，所以主神就将这个葡萄园另外租给按时后结果子的园户，就是将神的福音向外邦人传了。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最早能够将福音给他们，但他们一次一次的拒绝先知们所传的，并且将神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所以原父原主就会把这些原父灭了，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结果子的原父，就是叫外邦人。当然这不是一个民族的，这是整个属神的新的子民，可能也是指着我们现在的教会。所以我们感谢神，因着以色列人拒绝了神的救恩，我们今天有着将神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成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真的很感恩。然后22章讲到此情的演戏比喻，我发了两个思考题，其实也不是思考题了，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两题中去圣经里面去找，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去看圣经。说到就我一提说到，就是说到我们一定要穿上礼服，另外一题看看啊，法利赛人那些的罪在我们身上，在日常在我们身上有哪一几点有，所以希望我们弟兄们能够看一看，哎呀有没有，我自己看看，然后就会去看圣经。所以在这里说到天国王为他儿子摆设宴席，打发仆人去请那被召的人，这些被召的人又是说到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们去请曾经是他选民，他愿意成为神选民时候，神先请他们，先去请他们，这些人以色列人这些人就用各种理由来拒绝。有的人，我这里福音书只讲到两种，但是有的地方讲的更多。有的人说我刚死了妻不能去，我要去田里面，有的人说我有牛要去试一试，买了牛要去试一试，反正他们用各种的理由。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去邀请福音朋友的来的时候，很多福音朋友也是这样，有的他们就拒绝福音，就用各种各样，哎呀我没空啊，哎呀我要去工作，各方面。这里讲到更严重，他们甚至把仆人都杀了。所以主在这里暗示他们的后果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王就大怒，这个是第七节，王就大怒， 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灭他们的城。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杀了仆人，甚至杀了神的儿子时候，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城被罗马帝国夷为平地，圣殿被夷为平地，很古迹都很难找到。然后王就打发仆人到岔路口，不论善恶都遭拒来做满演戏。王再次打发，所以在福音当以色列人拒绝的时候，王就到外面人，把不论你是善恶的人，只要你愿意来到王的里面，为他儿子此分啊、分此的演戏，来坐满他。所以我们很多人，如果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做戏的。所以当做戏时候，王看到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因为每一个人参加王儿子的演戏时候必须穿上礼服。这也是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我们都要穿上礼服的。我们既然成为王座上的嘉宾，我们一定要穿礼服。我们礼服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生命一定要改变，我们里面必须有主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参加完的演戏却里面生命没有改变，就像王看到一位没有穿礼服的，就会被他捆起来扔在外面骸骨其实。因为你既然接受主的救恩，可是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没有穿上礼服的时候，可能就是神王就会把他捆起来扔在外面骸骨其实。其实后面很多都有这样的例子。然后接下来一点，接下来就是说到15节，22章15节下来说到纳税的问题，就是主耶稣回答当时犹太社会3种代表人物。哪3种代表人物呢？第一种，支持纳税凯撒的希律党人。希律党不是宗教派系的，它是一个政治派系的，它是亲罗马帝国的，他支持纳税给罗马帝国的，所以他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是不支持异国君王的，他觉得这样羞辱至高神的名，所以他不支持的。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这两派人是一直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为了对付我们主耶稣，他们可以联手起来来对付主。所以看到从这几点，我们这3种社会人物看到他们对主都要将主耶稣置于死地了。第一个看到希律党，他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凯撒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如果主耶稣回答，不论主耶稣回答是可以不可以，都要把他置于死地。如果主耶稣说可以，那些人就是说他亵渎了神，他不配先，不是先知。他刚才因为主耶稣进城，他们都说这是拿撒勒人先知，他说不是先知，亵渎了神，可能百姓就会起来打死他。同样他如果说不可以，希律党人就会煽动政府说他是抗拒罗马帝国的，抗拒纳税的，他就会以政府的名义来逮捕耶稣，也是要置他死地的。但是主，我们的主他是神， 没有难成的事，他看出他们的恶意来，所以主耶稣非常有智慧，说有智慧，说你拿银钱过来，他们就拿一块钱给他。他说这个头和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主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这样一归类，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物。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是神的物？任何东西都是神创造的，包括这个像和这个道，它的原材料也是神的物，它的原材料也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是神的物。所以所有的东西，基本上世上的东西都是神的物，都要归给神的。所以主耶稣感谢神说，神就是这样有智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富贵的那一族人，他们是富贵的那一族人，他只相信摩西五经，而不相信人死后复活。所以他说出有七个兄弟都娶过女人，都娶过这个女，然后复活以后，如果有复活以后，他是谁的妻子？而主就直接说出他们的愚昧，他们把人间的那个思维带到永恒里面，把世间的东西好像是在天国里面或者天堂里面是延续下来的。所以主耶稣指出他们不懂，因为主说人复活以后就像天使一样，不嫁也不娶，并且指出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在出埃及世纪时候，主耶稣给神给摩西讲，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在那里讲的时候，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摩西旁边，都在神旁边，是他们就是复活的神，复活的人。所以我们的神是活着的、活人的神，而不是死人的神。主耶稣指出他们的不懂。然后第三个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里讲到有一个法利律法师，律法师是非常懂得律法的，懂得很懂神给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律法师在这里讲说，问耶稣说关于诫命哪一条最大的，主耶稣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就是先知和律法的总纲。所以主耶稣就很明确地告诉他，我们首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所以他们被主问了，回答的没话可说，但主耶稣也有话说了。主耶稣就反问他说，就是在42节，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主耶稣就反问他说，基督是谁的子孙？他们就说是大卫子孙。但主耶稣就用诗篇里面的大卫被圣灵感动，称他为主，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他们被主问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上来一言。他们本来这些对律法书非常非常熟悉的人，却都是哑口无言。所以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敢问主耶稣了，不敢来问他什么了。当然刚才我讲到，等到在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祭司长也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主就明确地回答说，你说的是。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看到我们的主一是神，他有智慧的， 他回答所有的问题是非常有智慧的。然后二十三章，哎，弟兄姐妹们，我会不会讲的太慢了？我会不会讲的太慢？
你可以多分几次讲，没有关系啊。
啊，因为我八章要分成两次，这一周跟下一周。但是我会不会讲的太慢？还是我要快一点讲？因为时间好像很紧，会不会讲太慢？大家提出来意见，没事。
你感觉讲得完就可以了。
如果不会，
您这么讲，大家都能接受。
如果可以，我继续讲下去啊、哦。
您继续讲下去吧。
真的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继续讲下去啊、哦。第二十三章，主耶稣在斥责法利赛人。但是主耶稣说到，他们所吩咐的你们要谨守遵行，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所吩咐的律法，这些律法是神把律法交给摩西，摩西也传给约书亚，然后传给众先知长老，一直传下来到现在文士法利赛人手中，是神给他。所以主说，他们所吩咐的你们要遵行，但他们的行为你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把重担压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手指头都不要动。他们什么行为？他们把衣服的带子做宽的，他们要做，喜欢做在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面的高位，都是要人看到他来称颂他，称他为拉比。因为在旧约里面，在生命记或者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的神的律法写在歌上，系在手上，他叫他们要把律法记在心中，而不是叫人别人看到自己却不记下。而法利赛人恰恰是相反的，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不是记在身上，而是让人家看见他。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斥责他们，但也同时教导信徒们说，教导信徒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只有一位师尊，就是主自己，主基督。所以主也同样吩咐我们，如果谁愿意在做伟大的，谁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当主耶稣门徒争谁伟大的时候，主说谁伟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在这里主也是这样提起了，十一节，你们中间谁伟大的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我们感谢神，如果谁要想再做大的，你们都要做仆用人来了，我们有一个好好学习。然后主耶稣也指出法利赛人的七个祸，法利赛人七个祸。但是我从这里看一下，加上小小的，你我不知道你们在看什么，第十四节小小刮胡里面说，假冒为善的人，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产业，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这里一个祸如果加起来是八个，但是真正是七个祸来的。第一个祸就是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为什么说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因为很多人想进去 的时候，他们就设了很多框框刻刻、条条纹纹，设了很多，让不让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讲，哎，你们要先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当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法利赛人那些也跟着去，犹太人跟着去，哎，你们哦，外邦人要信主也可以，必须先受割礼，割礼，哎，先受割礼或者这些那些，所以他们设了很多规规条条的事情，拦阻人进天国，所以他们自己不进去，也拦阻别人，不让别人进去，所以主指出他们有祸了。啊，这个七个祸我不会每个都详细介绍了。然后第二个祸是，关于就是侵吞寡妇的财产，现在我们相信很少了，因为也很少说到寡妇，因为好像这个听起来很刺耳一样，很难听。现在很多人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讲的比较准，都是说到哎，单身的母亲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多很少人会用寡妇，因为听起来确实很不好听。但是他说侵吞寡妇，有时候我那天开车时候侵吞寡妇的家产，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不会发生的？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拿别人的东西呀？有没有在公司里面做事情？有没有拿公司的东西侵吞公司的财产？可能这个财产应该说很大，但是很小，算不算财产呢？所以我在这里想，让弟兄姊妹去想吧。然后第二条是引人入教，作为地狱之子。成为地狱之子，就是说他们走遍海洋陆地引人入教，就是千方百计的叫人家入教，但是入教不是将人带到神面前，带到真理的道上，而是将人来扫他们那些规条的。所以他们入教的人以后就没有得到真理，没有好好在神面前，反而来扫这些规矩，规规条条，成为地狱之子。所以第三条，他们指出宗教的教训是何等的荒谬，就像瞎子领路的一样。他们大家都看到，他说只做店里面金子启示才有效的，只做电启示没关系。这些还有坛上的物，只做坛上的物启示才有效的，只做坛没关系。你说他们真的是瞎眼里路，因为殿是叫殿里面所有的都成圣的，而坛叫坛如果成圣了，所有坛上的东西都是成圣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瞎子里路了。还有主第四个祸，第四个祸，他们把轻重，耶稣指着他们轻重导致，他们就把那些青菜薄荷什么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主说你们的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必须行的事情，非要行不可的事情，他们倒不行，他们把没用的东西，好像薄荷青菜很小很小的，他们就献上。所以主耶稣在指责他们。还有第五个祸，说到他们是洗净盘的外表，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荒诞，这也是指出他们那些的污秽，里面充满的勒索和荒诞，但是外面做得很好看。所以主耶稣也是指说他们的不是。第六个说到，就是主用坟墓来说到，他们把坟墓的外表装饰得很漂亮，里面却充满了污秽，里面充满了罪。他外面给人家看好像说衣服加长了，要坐在席位上的高位，跟外面看都是很漂亮，但是里面充满了污秽，贪婪勒索。所以主耶稣也是指出他们的罪来。而第七条罪也是很严重的罪，主耶稣他们是说他们建造先知的坟墓， 说若是我们祖宗的时候，我们在祖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也就证明说他们的祖宗是杀了先知，他们是罪的后裔，是流无辜人血的后裔。而他们真正是有在这里悔改吗？他们没有。他们虽然在这里修理说到，如果现在我们在他说如果他们现在他祖宗那时候，他们也不会这样做，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你看到他们不但做他们祖宗所要做的，甚至他们还要将神的儿子置于死地，要把主定于死地，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的恶贯是没有改的，他们的恶贯并且比他们的祖宗更加严厉。所以主在这里指出他们的不是。第后面一个主耶稣就是为着耶路撒冷哀叹，因为主去过耶路撒冷很多次，所以主说我多次愿意自己你们的儿女，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为什么这样？主耶稣就像很愿意把犹太人聚集起来，叫他们悔改，接受他，但是他们确实不愿意。主就像母鸡一样，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来保护这些小鸡。因为母鸡看到有危险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小鸡就会，你以前我们看到就是小鸡母鸡发出声音的时候，小鸡就会撞到母鸡的翅膀底下，但是这些小鸡自以为是，他们不愿意受主的保护。所以主说看哪，你们的家要变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主就说他们的家要变成荒场，有一天他们也要看到主耶稣驾着云彩再临，到时候他们要哀哭切齿。然后我们接下来说到第24章，是24章说到主世界终局和耶稣基督再临的征兆，说到圣殿被毁掉，因为我想这个跟接上章有关系。主耶稣说到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场，信徒们或者门徒们可能还不是很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当他们出到殿外的时候，就走进主的跟前，把殿宇指给主看，说你看到这个圣殿是何等雄伟。其实在主耶稣时代在世的时候，那个殿还没有建完，到主耶稣主后64年这个圣殿才建全部建完工，到了70年代这个殿就被毁了。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主耶稣就很明确告诉他，这些殿有一天要被拆毁的。所以在主后70年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当主耶稣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就回到了橄榄山。其实在这后面的时候，主耶稣经常提到这座山。在这座山里面，主耶稣也讲出来的末世的重大的预言。而在这座山时候，我们也看到别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脚也会踏在这座橄榄山上。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末世大灾难时候，说到以后末世时候有假基督，有征战，有饥荒，有地震，有逼迫，有仇恨，有假先知，人的心失去了爱心。其实在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末世时候，主来的日子是何等近的。你看假基督有没有？有。你后面看到说到，我们说到东方闪电一样，这个也讲到闪电从东边发出，是照到西边，就像东方闪电说基督来了，已经原来是男的变成女的，是吧？假基督现在末世时候都有，战争更不要讲了。我们现在的新闻看到到处都在战争，现在亚美尼亚跟阿塞宾拜疆还在战争，很多地方都在战争，饥荒也有，是啊，是南北朝鲜了，各个地方都有饥荒，地震就不要说了，在国内在到处都有侵染地，逼迫在很多国家基督徒受到逼迫，仇恨可能就跟我们基督徒出去，如果说到基督徒，他们就无缘无故的是恨你，假先知了，可能教会有出现很多假先知，就在哥林多书信时候。保罗有斥责那些传，如果所传的跟保罗所传的这些是要受咒诅的，这些都是假先知的，人的爱心失去了也不要说了，现在很多人就没有爱心，自顾自己了。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已经就是了，主耶稣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里面要好好预备等候主的再来。当然了，在这次末世时候，很多事情要叫我们基督徒要忍耐到底，我们要忍耐到底就能得救。如果我们不忍耐到底，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跌倒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宝贵的救恩。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这里主说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万民做见证。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各个角落，因为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看到主在临了，只有这样万民都要看到主的在临，就是在因为这些大灾难以后呢，整个宇宙会有一个欢天胡地的变化。在哪里呢？在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堕落，天使都要震动。你看到吗？整个宇宙欢天胡地的变化，太阳变黑了，月亮不发光，众星就要坠落了，是不是整个宇宙看到欢天胡地，然后他们就会看到所有万众万民都会看到我们的主降临。所以当主降临的时候，整个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会看到。所以看到在福音前面讲到有在后面讲到，就是有两个人在推磨，有两个人在田里干活。别的福音书说到有两个人在睡觉，此是一个撇下一个，就证明说整个地球里面都可以看到，整个宇宙都可以看到主的降临。因为有的地方是在晚上，有的地方是白天，有的地方是早晨，有的地方是傍晚，他们都在做不同的事情，但是主来的时候整个所有的人都要看到。但他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主降临的时候，那一天恩门已经关了，他们就在那里有哀哭有切齿。当万众人看到主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哀哭切齿，但是太晚了，已经恩门关了。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希望更多的福音朋友能够早日接受主。 第二个是讲到无花果树上的比喻，因为主耶稣的话是远定才在天的，主耶稣也说天地 会去，他的话却不能会去。天地要过去的，主的话远远不会过去的。当主来的时候，任何人都不知道，当主来的时候天使也不知道，包括主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因为我们的主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降世为人，他降卑自己，他本来是与神，他不与神荣耀为同多，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降世为人，他愿意听父神的旨意，所以他本来他知道，但是他愿意顺服神。所以这里说到只有父知道，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后面从这里刚才讲到我们主耶稣是完全顺服，是在26节那边，但从27节之后是关于讲到我们人的责任。上面是讲到主，后面是讲到我们人的责任。说到在挪亚的日子，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当洪水以前人照样吃喝驾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因为在挪亚的日子，挪亚保持着警醒，但是世人呢，世人是又驾又吃，又吃又喝，他们完全不把洪水当成一回事，不把洪水当放在心上。所以我们现在人也是这样，不把主要来，因为在这末世时候，我们就告诉世人说，有时候我们传讲，哎呀，主来的日子近了，现在是恩典的时代，你们要相信接受主。他们不把这些救恩当作回事，不把主耶稣要来的审判当成一回事。但主同时也告诉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要警醒在他面前的。刚才我说过，是两个女人推磨在铁里，什么此是一个撇下一个。当有警醒在主面前的人，他们畏惧审判时候，神就会把他们取辞去了。所以主耶稣要我叫我们要警醒，不论是说到贼要来挖墙啊，或者说人子要来，你们都要警醒。一方面要警醒，怎么警醒？在神的家中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不论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时刻警醒，时刻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这是人的责任。你的能力是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神要我们忠心，就像后面讲到，以后下一章会讲到五千两、两千两个、一千两，五千两个、两千两受到的奖赏是一样，都是说到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受到主的称赞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多也没有少。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做又懒又恶的，并且又懒又恶的人，打就是打仆打他们的同伴。所以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的责任在神家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24章，下次是25章到完。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好好的看，因为我讲也是有时候也讲不是很清楚，可能还没有你们看得清楚，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在家里继续看。如果我讲的有什么不对的，或者讲错了什么，也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在学习过程中，都是有希望能够互相来帮助。下面时间我们就交给学员，不论是分组或者可能时间比较晚，可能我们为着接下来的聚会，我们可以优先祷告。我也没有什么思考的，就是刚才说到希望弟兄姊妹能够 把它带入看，带入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学员，时间交给你了，谢谢。